的6:25-32，又记载了基甸他又按照神的吩咐成功的拆毁了巴利的祭坛。那这个就是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换句话说，到了我们读的这个羊毛事件33-40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基甸听见神的吩咐了。只是第一次是在11-16，使者对他的差遣他已经听得很清楚了，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来向神求印证了。因为在这个火烧祭物的这个事情里面，其实已经印证过一次了。而基甸呢，也不是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和保守。在他拆毁巴利的祭坛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经历过一次了。而在第36，基甸自己也说，你如果真的照你所说的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基甸其实没有忘记神要他做什么，他是记得的，他也是清楚的。所以当他在这里他向神求这个羊毛的事件的时候，他其实是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却又多此一举的再向神来求神迹，而且不是一次，而是连续2次这样做。所以从这个上下文看来，我们作为读者来到这个羊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呢，并不是说哇好厉害哦，显神迹了耶，然后我们去研究一下怎么去学祭奠。其实作者希望我们读者能够有的反应，其实是不会吧，怎么又求神迹呢？他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啊？然后呢，就不要去学像他一样。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关注，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想要了解神心意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学祭奠来做这样的一个祈求。这段经文要表达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情况，就是当一个人他已经很清楚神的心意了，他已经知道神的拣选，神给他的使命，但是他还是会有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故事，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这个基甸3番4次的来向神求印证呢？他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而对我们来说，可能在侍奉神，在被神使用行出神的旨意的这些事情的里面，我们会不会也像祭奠那样，我们缺乏信心，一再的向神求印证呢？我相信这一个才是经文希望我们看到的重点。而在经文对祭奠的描述里面，也许有一些的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祭奠会这样子，他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一些软弱，他的经历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缺陷，以及我们能够从中能够得到一些教训，来避免重蹈他的覆辙。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从3个方面来分析祭奠的这些问题。那第一方面，祭奠的问题是他只看见眼前的困难。在使者一开始来见他的时候，12:10就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是一个问安，就好像一个开场白一样，就表示神的使者临到与人来说话了。这一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一个formula。那但是我们注意到使者呢，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只说了这么一句，却引起了基甸在13里面一大串反驳的话。我们来听听基甸是怎么说的。 基甸就跟这个使者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救弃我们，让我们交在米甸人手中。使者才说了一句话，基甸呢就说了这么一大堆来反驳这个使者所说的。因为使者说神与我们同在吗？基甸就说没有，我看不见，你看我们现在遭遇的是什么事情啊，我怎么看不见神跟我们同在呢？其实基甸的潜台词就是，如果神真的是那么有能力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遭遇困难的。既然我现在看到的是有那么多的困难，那就是说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基甸的逻辑。基甸认为呢，神与一个人同在，这个人就不应该经历困难。那如果一个人看见困难了，我们遭遇这一些的难题呢，那就说明神就抛弃我们了，神就没有跟我们同在了。我们可以说，基甸对神的信心被他眼前看到的这些困难所掩盖了。其实我们退一步去想啊，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现在其实是神差遣使者来跟基甸说话了，是不是？那在圣经里面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一个更实在，来告诉神说，来告诉人说神是与你同在呢？使者都来了，使者都来跟你说话了。但是对基甸来说，他所遇到的困难比他眼睛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使者还要真实。而当使者呢，在十四节的里面向基甸来说明神给他的使命，要他去跟米甸人来作战的时候，他就转向自己的自身的献祭，自身的这个困难。十五节基甸就说，主啊，我怎能拯救以色列呢？看啊，我这一支在马拿西基派生是既很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这一次基甸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的潜台词就是，上帝啊，你找错人了，我做不到的。有时候也许我们面对行出神的旨意，也会被我们眼前的困难所影响。我们可能并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可能在我们自己的读经的里面，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群体的需要，我们有一些感动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有一些的感动想要去关怀他们，甚至可能有来自牧者、来自领袖的一些鼓励邀请，跟我们说啊，我看到你有这个恩赐，很适合做这个服事。又或许跟你说啊，我看到啊，就是你很啊，跟这一些的啊弟兄姐妹关系很好，你能不能够去帮助他们、鼓励他们、带领他们？可能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啊地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鼓励，但是呢，我们还在犹豫，我们还是看到我们自身的困难，眼前的一些困难。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忙啊，我的家庭有很多的事情我要交付啊，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事工的困难，这个环境就是很不容易做啊，这个群体的福音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只看到这一些啊难题，只看到这一些不容易的地方。作为神学院的老师呢，我常常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啊，去向大家来介绍啊学院里面的课程啊，鼓励啊弟兄姐妹来就是学习。我常常呢都会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就遇到有弟兄姐妹这么跟我说，他说啊，其实呢我也很想要来神学院念书的，啊，但是。就总是有这一句但是啊， 那这个诞生之后呢，就我计算了一下哈，大概呢有一半的时候都是在说，但是我不想考试，我很怕要写作业，因为他看到这一个困难呢，所以呢就觉得，哎呀，我再怎么知道念神学对我有帮助啊，就是这个念神学对我呢认识神有什么样的好处，我都觉得这个考试太大了，写作业这个事情太大了啊，我就拦阻了，我不能够去参与。那通常呢，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弟兄姐妹说啊，我们不是每一门课都考试的。那他们呢就会跟我说，哦，就算不考试，这个作业也很难啊。啊，那我也会鼓励他们说，啊，我们会帮助你的，啊，我们会教你怎么做。那但是呢，弟兄姐妹有时候就是只看到眼前的这个困难，我们就忘记了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或是祷告的时候，神是怎么样鼓励我们的。我们可能也有像基甸那样的逻辑。如果这是出于神的，那我就不应该要克服困难。如果我看到困难了，那就意味着这不是来自神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使者对基甸所说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使者完全没有否定基甸所看到的这个困难。使者并没有说，不对啊，这些缅甸人他们很弱的，你一下子一出去他们就跑了。没有，使者也没有说，没关系的，你只要愿意出来啊，你肯定不会遭遇到任何缅甸人的抵抗的，你一下子他就会把他们击败的。没有，缅甸所看到的都是事实，使者没有去反驳他，使者也没有答应说，你只要愿意这些困难都会消失。那使者说的是什么呢？使者一再强调的就是神的拣选，神的同在，在第十二节、十四节、十六节都是在强调，只要神跟你同在，只要是出于神，你就能够击败缅甸人。原来在神给我们的旨意的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如何，也不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困难是怎么样，不是我们的环境如何，因为我们只是神手中的这个工具，真正来成就事情的是神自己。当然我们不是不做任何的考虑，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做门徒我们要计算代价，困难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是出于神，靠着他的能力，一切都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侍奉里面的一些的体会嘛。当年呢，我大学毕业啊，我就去神学院了。那所以呢，我出来在第一个工厂侍奉的时候呢，我还是非常的年轻，现在也算年轻了。在当时哈，我去到这一个教会呢，基本上90%的弟兄姐妹年龄都比我大，他们的人生经验都比我丰富。我来到这一个陌生的环境的里面，我就觉得好像要供养他们，从一个要教导他们的这个岗位去服侍他们，好像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时我们在坎培拉，身边呢也没有过往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扶持和帮助啊，因为我们是从悉尼搬到坎培拉。我记得有一次，就有弟兄姐妹来看望我们啊，就来想要鼓励一下我们，然后呢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然后呢最后他们走之前就跟我说，我感觉啊，你们就好像宣教士那样，很孤单。我在那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像一个宣教士，因为毕竟我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我没有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要用另外一个语言。但是， 但是当时弟兄姐妹他们说的话给我很深的感触，真的可能在我身边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的确看到了神在做工。当时我们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六七十个人，经过了几年的时间，我们有大概多了一倍的人数，以及我们要分堂，我们要分这个国语堂、粤语堂，分成两个堂。然后再过几年的时候，我负责的国语堂，我们人数又增加了一倍，我们又要开一个新的崇拜。虽然现在受疫情的影响，我们每个教会的人数都有减少，所以甚至我们不能参与这个崇拜聚会。但是，当我回望过去的时候，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真的不是我能够做什么，真的不是人能够做什么，困难是很多的，其实也数不来。就这么多年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的种种的各样的事情，确实是有不少的难处，但是一步一步，我们靠着主走过来了。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中间，有时候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看到我的能力这么弱小，我这么微小，我能够做什么呢？但是如果这是出于神的，这一切都能够成就。这就是使者一再想要跟基甸来强调的，不要看你自己，不要看你个人的力量，不要只看到你眼前的困难，你要看到神与你同在。也许在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只看到我们自己眼前的这个困难，也许在我们今天好像在教会里面一切的事工都好像停顿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探访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人面对面的来传福音了，我们看到的是人数的减少，我们看到的是奉献的减少，我们看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即便在这个疫情的当中，神在引领着我们，我们就能够靠着他来思想我们怎么去面对眼前的这个情况。在这个世界最需要福音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最需要从神而来的平安，从神而来的安慰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个时代？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样靠着祷告来彼此的联系？我们怎么样让别人看到神坐在我们中间？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教会都需要去反思的地方。神的同在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怎么去告诉这个世界，改变的只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让彼此能够体现神跟我们同在这个事实。而我们继续看基甸第二方面的问题，基甸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他的信心没有随着经历成长。当使者一开始来见他的时候，他对使者的反应是说，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呢，基甸想到的是列祖留下来的传统和教导，因为从埃及上来的这件事情不是他自己所经历的，肯定是他的祖先流传下来的一个教导，说这是我们的祖先所经历到的事情。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俗语来说呢，这个基甸在现在这个情况，他是听说了神的作为，有一些信仰的理论的基础啊，我们说是头脑的一些认知，但是他没有太多的经历。当他跟使者见面了以后，他也经历过这个祭物被烧，然后又拆了巴利的祭坛了以后，这一些的事情就成为了他个人的一个经历，成为了他生命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见证。那理论上来说， 这个亲身的经历呢，应该是可以帮助他信心成长的，就是他从头脑上面认识神，转化成为他真正经历过神了。那但是好像对祭奠来说，这些的事情没有能够帮助到他信心的成长。在第33节里面，他再一次又回去，又向神求印证，他还是再一次的需要神给他一个神迹，才能够有信心往前走。似乎这些的经历没有在祭奠的心中成为他信心的凭据。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陷入跟祭奠差不多的一个心态，在我们出境的时候啊，我们非常觉得很特别哈，都很感受到神怎么样去带领我们啊，我们的那个祷告蒙应允啊，于是呢我们就很兴奋的向别人来分享说啊，我经历到神了，神是怎么样的真实。但是呢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啊，我们就是做基督徒时间长一些了，我们习惯了这一些了，我们那种就是告诉别人来分享感恩的事情，分享神的福音、神的慈爱，这一些的心呢就好像慢慢的冷却了，我们慢慢就觉得习以为常了，我们慢慢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了，于是呢这一些的事情就没有能够帮助到我们信心的成长。我们好像每一次遇到困难，我们又回到原点，就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又要求神迹，我们又要求神来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我们才能信得过神，说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信心的成长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每一次都来求神迹重印证了。前阵子呢有一位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是做公务员的，那做 IT 方面的工作，那他就跟我分享说最近呢他就是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就是他的上司呢要求他要处理一些相当棘手的一些问题那他发现了他来到这个新的部门以后，就是很多的同事呢好像都不太接纳他就有点像空降了一个人这样子那所以呢他需要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呢，其他的同事呢就不是非常的配合特别呢有一两个呢就相当的抵触这样，那所以他就觉得他的工作遇到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呢这个时间也很紧所以他压力很大。那到了一个阶段怎么样呢，他说他每天早上他去上班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单位的这个大门，他就感觉如果我不祷告，我简直都没有力量走进这个大门。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那他就跟我分享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的经验有限，我的知识有限，我只能祷告了，我只能祷告求神帮助我怎么样在我的工作的里面能够顺利的解决上司给我的这个分派的任务，我怎么样在这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我怎么能够去把事情能够做好。而他告诉我说，在这几个月的里面，他发现真的神听了他的祷告，当他有一些技术的问题他解决不了的时候，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往往他就能够很顺利的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他知道不是靠他的聪明的，他也坦白说，我其实之前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神就是在不同的一个场合里面让他找到这样的一个solution。 然后到最后弟兄就跟我说，我以前是头脑上面认识神，但是现在呢我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到神在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真真实实的经历到神在我的工作里面看顾我帮助我，神垂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呢他就说，
我们夫妻俩决定，我们要承担这个夫妻团契的团长的这个岗位。那个背景呢，就是其实这一个团长的这个岗位呢，已经空缺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个团契的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承担，因为他们都说，谁出来做，谁就 burn out。所以大家都觉得，对于特别年轻的夫妻来说，我们又有小孩，像有老人，我们工作这么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做这样的服事。但是这个弟兄跟我说，他流着眼泪跟我说，我知道神是真实的，我感受到神感动我们夫妻要来做这个服事，那我就能够出来承担，因为神是真实的。他的信心随着他的经历成长了，他不是凭空来说，哦，我要有信心，然后信心就来了。他的信心是从他的经历而来的，因为在生活里面他确实经历到神了，他对神的带领，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就有信心去产生一个回应。的确，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积累了神与我们同在的经历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勇气继续的往前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最近我们都觉得这个疫情好像都是我们没有想象过的事情，我常常跟我的先生说，好像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一辈子会有这么一个时间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以前吧，总是听老一辈的长辈他们说啊，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啊，就是他们经历到那些就是很大的一个痛苦的患难的时候怎么样。那我们总是觉得，特别作为年轻的一辈，我们总觉得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们没有想过，在我们现在就在今年就在今天，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虽然现在我们遇到的是我们从来没有遇见的，但是我们认识神不是第一天了，我们经历神也不是第一天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回望过去，我们看到过去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怎么经历到神的，我们就知道这一位大能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他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明天他也同样继续的引领我们。这都是信心的成长。我们不是凭着头脑，我们就说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什么都不怕啊，我们有神的保护，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过往所有的与神同行的这些的经历的里面。如果过去无论是几个月，无论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基督徒的生命，神都是那么真实的话，那今天我们又有什么要惧怕的呢？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而第三方面，积淀的问题可能是关于他个人的性格的缺陷。在第六章十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约雅斯的儿子基甸正在大祭司那里打麦子，为要躲避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知道哈，打麦子呢应该是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场所，靠着空气的流动把麦子呢分别出来。但是现在呢，这个祭奠却是在走在一个密封的一个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原因是他要防避以甸人。我们可以想象，也许这个祭奠就是一个性格比较胆小的人，在祭奠人啊，这个米甸人还没有打过来，他就防范了，他就担心万一敌人看到我在打麦子啊，他就要来抢我的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才会躲起来要这样做。而后来呢，在第25到32节，他去拆这个巴利的祭坛的时候，我们同样留意到，当城里的人出来追究说到底是谁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的祭奠 却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是谁出来回应这些人呢？是他的父亲，是他的父亲出来替他挡的。31节，他的父亲就说，你们是为大利辩护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辩护，就谁把他处死吧。是因为基甸的父亲约雅斯，他说的话很硬，所以呢，就把众人挡住了。在这个时候的基甸，最起码应该是一个成年人了。那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又叫他的父亲出来帮他挡。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基甸真的是一个不太勇敢，甚至有点怕事的人。所以他才会对要承担神的使命这件事情一直都带着犹豫，他不太敢去面对，甚至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啊，如果我这一次所求的神迹没有显现出来，我都可以不用去了。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些性格的软弱，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也许我们对基甸的这一份懦弱，我们也不能够太过的去谴责他。经文好像也没有直接的批评他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神没有因为他的软弱而不拣选他。相反的，经文是一再的告诉我们，尽管基甸这么的软弱，但是神还是一再的应允了他的祷告。当他一次两次三次来求神迹的时候，神都没有觉得哎呀你好烦呐、啊，算了我找别人去了。神也没有让使者来跟他大吼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信心，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长。神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基甸的问题，神内心的忍耐的帮助他来成长，接纳他的问题，而且不放弃交付给他的使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吗？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不足的，但是我们的神却是这样有恩典的神。他拣选了世上卑微的，即使我们觉得不配。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我们觉得很软弱，但是他不放弃我们。基甸的叙事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是那一位呼召人的上主的恩情。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故事，是神与人相遇的一个经历。神很清楚告诉基甸，在他的生命里面要让他承担怎么样的使命。尽管他很软弱，尽管他有不足，但是神不放弃。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都给我们有负担，神都给我们有使命。特别在现在的这样的场景的里面，当我们的生活好像都被翻转的时候，那神要给我们基督徒什么样的使命？要我们怎么去安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社区的人来分享？当所有的人都在抢物资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当所有的人都在说一些觉得很担忧很害怕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祷告？我们面对的这个国家，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危机，当政府在呼吁我们要怎么样留在家里面，要保护自己，要保护别人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公民责任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榜样？这一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去反思的。虽然有时候我们有软弱，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有信心不足。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向神说，求神保守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求神保守我们家人的健康，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心里面还是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担忧，万一呢？万一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仰望神呢？神是信实的，神怎么样拣选之剑，怎么样护照他，与他同在。我相信神也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同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神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过去你怎么样与以色列人同在，你怎么样拣选祭奠，神啊，你今天也同样与我们同在，你也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我们你的儿女。让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环境的里面继续的为你做盐做光，做美好的见证。神啊，也许现在我们的世界被翻转了，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无常了，我们有很多习惯的，无论是上班上学，我们的生活都被颠覆了。但是主啊，在这个时候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仍然有使命要给我们，你仍然要让我们为你做见证。所以主啊，除你今天你的平安你的临在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不改变的这个拣选，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现在的困难，让我们能够有勇气，让我们能够在现在的这个场景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